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5月9号22点，巴黎时间5月10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白宫称特朗普不会单方面下调对华关税。路透社称，习近平派最高安全官员赴瑞士参加中美谈判。哈塞特表示，美中贸易会谈前释放积极信号。瑞士财长表示，中美可能在会谈期间暂时互免关税。特朗普贸易战对华冲击低于预期。马克龙呼吁推动乌克兰停火计划。特朗普中东访问前，美伊将重启新一轮谈判。法国与波兰签署加强国防合作协议，美国议员提案 AI 芯片需定位，防止流向中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美中高层即将在瑞士举行备受关注的会谈的前夕，白宫在周五表示，尽管特朗普早些时候提出可能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45% 下调到 80%， 但是他依然坚守其关税立场，强调美国不会在没有获得中方让步的情况之下单方面降低关税。白宫的经济顾问哈塞特在周五表示说，中美贸易会谈之前释放出积极的信号，值得期待。路透社报道，白宫的新闻秘书莱维特周五在对记者表示，特朗普有关下调关税到 80% 只是总统随口提到的一个数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将拭目以待本周末的会谈的结果。此前特朗普在周五表示，对中国商品征收 80% 关税似乎合理，这是他首次在关键周末中美会谈之前提出对其已经实施的 145% 关税的一个具体的替代的方案。美国财长贝森特和首席谈判代表格里尔将在本周末在瑞士会见中国副总理何立峰。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平台真相平台上以全大写字母写道，中国应该向美国开放市场，这对他们大有裨益，封闭的市场已经不再适用了。他随后补充说，对中国征收 80% 关税似乎合理，这由贝森特来决定。路透社称，虽然特朗普最近几次表态预计目前对中国施加的高额关税最终会有所下调，但是他这是首次公开提出一个具体的可能的税率。尽管 80% 大约是现行关税的一半，但是这一水平仍然是异常之高，甚至高出了他去年竞选期间所承诺的 60% 的税率。而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在周五表示，即将在瑞士举行的美中贸易会谈目前是展现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积极的迹象。哈塞特周五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说，他已经在周四晚与即将启程前往瑞士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财政部长贝森特都进行了交流。他说，围绕瑞士会谈的一切进展对我们而言都非常的乐观。他还表示，美中双方彼此都展现出极高的尊重，交流气氛融洽，并且已经初步浮现出了一些积极进展的轮廓。路透社报道，根据《华尔街日报》周五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是派遣了其最高级别的公安助手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前往瑞士，作为中方代表团的一员参加即将举行的中美贸易谈判。路透社说，这一安排显示出芬太尼问题在这次瑞士会谈当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华尔街日报》最早报道了这个动向，路透社随后援引一名知情的人士报道说，本周末即将在瑞士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中方还将派遣一个高级的公安官员赴日内瓦参与谈判。路透社称，这一安排显示出北京方面对本轮谈判的一个高度的重视，也反映出芬太尼毒品走私问题在这次瑞士会谈当中是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也折射出这一议题对中美关系的深远影响。特朗普此前把芬太尼危机与对华的征收关税挂钩。路透社此前以芬太尼问题引发中美外交摩擦为题报道说，在四月底美方曾经向中方发出了一封信函，进一步加剧双方的矛盾。这封信明确就列出了特朗普希望中国在打击芬太尼方面采取几项具体的措施。路透社查阅了这个文件，显示信中援引一份美国国会的报告，指中国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实际上对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生产提供了财政的补贴，并且使这些化学品得以 已出口海外，北京方面则是坚决否认。该信函被分别送达到了中国外交部、商业部还有公安部，要求中方在人民日报头版公开宣传打击芬太尼潜艇的一个举措，并且通过党内的渠道向党员传达类似的信息。两位熟悉中方反应的官员就表示，特别是前两项要求被北京视为是傲慢，因为这被认为是美方干预中国的党务事务，并且试图对中国内部事务发号施令。其中的一名官员就指出，芬太尼问题将在日内瓦会谈当中被正式的提出，美方将以信中所提出的四点要求作为谈判的立场的一个开端。美中本周末在瑞士举行备受关注的贸易谈判，这次会议的东道主瑞士的副总统兼经济部长帕尔默林在与中美代表团分别举行会谈以后，向媒体表示对会谈谨慎乐观。瑞士的经济部长就表示，中美有可能在日内瓦会谈期间同意暂停加征关税。北京与华盛顿在瑞士展开谈判的前夕，中方宣布4月份对外出口增加 8.1%， 这一数字比预估的高出4倍，尤其是中美深陷贸易大战的背景之下，这个数字远超预期。请听安德烈介绍。
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针对中国的对等关税，且不断提升税率直至 145%， 部分产品甚至升至 245%， 而中方也将对美关税提升至 125% 以来，双边贸易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不过就在这一断裂状态冲击全球市场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芬周六起在日内瓦开启谈判。在特朗普关税冲击下，彭博社采访的专家普遍预测4月份中国对外出口与去年同比仅有 2%， 路透社调查预测的只有 1.9%， 另外进口同比下降的幅度也远低于预测，仅 0.2%。 分析人士曾预测下降为 6%， 不过中国对美国4月份的出口下降了 17.6%。法新社援引上海宝盈投资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的报告指出，美国关税造成的损害没有在4月份的贸易数据中显现出来，部分原因可能是其他国家的转运以及在关税宣布之前签订的贸易合同。不过他预计贸易数据将在未来几个月逐步走弱。另有分析认为，4月份出口大幅增长的原因与中国企业在关税实施前抢出口，以及大量向东南亚出口等待转口和关税调整有关。因此虽然中国对美出口大幅下滑，但对东盟出口增长了 21%。据分析，4月底以来，大量中国企业已完全停止对美发货，如果日内瓦中美关税谈判没有明显结果，负面效应将会呈现出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暗示可能对华附加税下调至 80%， 他在其社交平台称，对中国征收 80% 的关税看来是合适的，决定权在于财长贝森特。而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或考虑在周末谈判中将对华关税降至 60% 以下。为了支持受国内消费疲软和对美贸易战拖累的经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周三宣布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0.5 个百分点以促进贷款。他还宣布将贷款期限在5年以上的购房利率从 2.85% 下调至 2.6%。 但分析人士指出，问题是让经济重回正轨所需的刺激机制持续缺乏。法国外贸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吴卓银对法新社表示，即使关税可以根据中美贸易谈判的结果而降低，持续的不确定性仍将加速结构性脱钩。
法国与波兰签署加强国防合作的协议，请听安曼婷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波兰总理图斯克周五在法国东部城市南希签署了一项条约。条约的文本中有一个条款规定，在发生武装袭击的时候，法国和波兰相互援助。法新社表示，这一条约的签署正值波兰成为北约东翼的关键议员，并感受到莫斯科的威胁之际。这一条约的签署旨在加强法国和波兰之间的防务合作，以应对在乌克兰战争三年后越来越富有威胁性的俄罗斯。波兰总理图斯克称这是历史性事件，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深信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是好还是坏，法国和波兰都将能够相互依靠。马克龙则强调， 这一条约标志着新的篇章。马克龙提及这是不可逆转的团结互助。马克龙还进一步强调法国核威慑战略的基础，法国的根本利益也涵盖其欧洲主要伙伴的根本利益。法国是西欧国家中除了英国之外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迄今为止，北约的其他欧洲成员国都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此次马克龙与图斯克的南西会议正值普京在莫斯科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向西方挑战之际。尽管特朗普承诺结束乌克兰战争，但战争仍在继续。马克龙表示，普京总统是站在战争一边的人，而不是站在和平一边的人。那些相信普京渴望和平的人错了。
关于美中贸易谈判详细的情况，请听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报道。
美中贸易战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迅速升温，双方自本周六起将于瑞士日内瓦举行自去年以来首次高层贸易会谈。这场会谈被视为两大经济体是否能够走出关税僵局的试金石，各界寄望与双方能够释出缓和信号，为后续的谈判铺路。这次会谈将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直接会谈。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周五的记者会上说，这场谈判是特朗普贸易团队谨慎部署的一环。他向民众保证，将看到特朗普与他的贸易团队确保为美国争取到最好的协议。特朗普周五在真相社交上发文，称要对中国的 145% 关税降至 80%。 他说这个数字对中国来说似乎正确，不过莱维特说最终会如何还是要看周末谈判的进展。路透社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在特朗普实施解放日的关税之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曾经悄悄地联系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但是因为级别不够遭到拒绝。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内部将这场谈判从更高级别降级为仅仅是一次对弈。一级中国认为，在特朗普与其他美国高级官员不断发出相互矛盾的信号之后，周六的谈判将主要了解华盛顿的要求和红线。毒品芬太尼也可能成为会谈重点。特朗普曾经多次指责中国在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方面做得不够，也因此加征关税。此外，谈判也可能包括购买农产品，类似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第一阶段协议。当时北京保证将在两年之内增加购买32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不过这个数字并未达标。分析普遍认为，这场谈判的最可能成果是部分关税回撤。
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美国参议员科顿在周五提出了一项名为芯片安全法案，要求对受出口管制的人工智能芯片和相关的产品安装位置追踪机制，旨在加强对先进半导体技术的出口管控，防止中国获得关键的芯片。路透社报道，这个法案是由来自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科顿提出，拟授权美国商务部强制要求出口受控的 AI 芯片以及所嵌入的产品配备定位验证的系统，以便侦测芯片被转移、走私或者其他未经授权的使用情况。科顿在声明当中称，通过这些增强的安全措施，我们能够继续扩大对美国技术的使用范围，同时不损害国家的安全。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中东之际，美国和伊朗将于本周日在阿曼举行新一轮的关于伊核计划的谈判。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西在周五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当中也确认了这次会谈。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表示，希望在未来几个小时或者是几天之内促成一项由美国和欧洲共同推动的乌克兰停火计划，为期是30天，并且明确表示如果违反的话将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马克龙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必须做出同意，这不是为了做样子配合5月9号阅兵搞3天的停火，不对，应该是34天。另外路透社还引述消息 息人士报道说，美国以及欧盟盟友正在敲定一份俄乌停火的30天的提案，如果提案遭到拒绝，将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他们多可耻。波兰总理图斯克对站在管理台上观看俄罗斯胜利大阅兵的外国领袖说，很不幸，管理台上就站着中国领导人。二战胜利80周年纪念，有两个画面对比鲜明，一个是莫斯科红场盛大的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极尽排场，炮车隆隆，一万多兵，有红场贵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巴西总统卢拉、塞尔维亚、古巴及委内瑞拉等20几国领袖参加，普京满脸堆笑。另一个画面出现在乌克兰基辅，早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夫人在肃穆的气氛中向烈士碑献花，两人表情沉重，他们身后的几十人各持一束鲜花，表情沉重。对于两个曾属于苏联的并肩反击过纳粹的国家而言，这显然不是简单的纪念。普京抨击西方歪曲历史记忆的目的在于掩盖今天的侵略事实，而泽连斯基缅怀先烈之时，正在领导着一场真正的卫国战争。这个出身喜剧演员在一场意想不到的反侵略战争中成为国家英雄，在捍卫历史记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率领他的人民把强敌俄罗斯逐出国门。普京纪念反德国纳粹，指责为其侵略乌克兰辩护，在他的口中，他的俄罗斯正在反击乌克兰纳粹。这场战争如同80年前那场战争一样伟大和严重。而在乌克兰和大多数国家眼中，昔日曾反击纳粹德国的俄罗斯，如今已蜕变为地地道道的侵略国。他的军队践踏乌克兰，在乌克兰制造屠杀，他的导弹时不时轰炸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不断造成乌克兰平民死伤。国际法庭2023年就其涉嫌战争罪颁布逮捕令，而5月9日乌克兰与欧洲35国成立特别法庭审判俄罗斯侵乌罪行。这就是为什么5月9日在法国南希市，波兰总理图斯克毫不犹豫指着那些出席莫斯科大阅兵的外国领袖说可耻。他说，出席三年来不间断轰炸城市、医院、幼儿园，造成百万人丧生或重伤的侵略者组织的胜利大阅兵可耻。与图斯克一同在南希出席记者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普京站在战争一边，而不是和平一边，那些以为相反的自己承受后果。波兰总理和法国总统5月9日的话语直接针对那些出席普京胜利大阅兵的外国领袖们，普京利用这一场合让他们为他的侵略战争背书。塔斯社报道说，红场参与阅兵的包括中国军人在内，共有1万多名军人，其中11000名俄国军人，其中又有1500人参与了侵乌战争。普京在阅兵场合再一次把二战拿来与他2022年2月发动的侵乌战争类比。普京称，全国、全社会、全体人民支持这场特别的军事行动。我们为我们士兵的勇气和决心自豪，他们勇敢的灵魂为我们带来了胜利。普京称，俄罗斯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不可摧毁的抵御纳粹、仇俄、反犹的壁垒。普京和特别表彰了与俄军一道日前在库斯克地区与乌克兰军队作战的朝鲜士兵。普京利用历史记忆来激励他的军队，诬陷身为犹太人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复活纳粹主义。普京无疑是无耻的。难道出席大阅兵典礼的外国领袖们也有眼无珠？至少对于大阅兵完毕后专门向普京道贺的习近平来说，他宁愿与普京一道坚决捍卫历史真相，宁愿把这场血腥的侵略战争轻描淡写为乌克兰冲突。故此，普京与习近平会谈时强调，俄罗斯和中国反对新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现代表现形式， 普京显然是在暗指他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习近平心领神会，他在克里姆林宫会谈前的开场白中，把今日的中俄关系描述为更加从容自信、稳定坚韧。中国一直表明在乌克兰问题上持中立立场，然而中国通过购买俄罗斯石油，为俄罗斯装备提供军民两用的零部件，以及用中国消费品取代从俄罗斯市场撤走的西方品牌来支持普京的战争努力。一句话，中国是俄罗斯战争经济的最大支持者。习近平八日与普京会谈时表示，与俄罗斯共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为了感谢习近平支持俄罗斯捍卫历史真相，普京则接受中共说辞，对习近平表示，二战中国战场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无视中华民国政府领导全中国抗战的历史事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红场阅兵是一场玩世不恭的阅兵式，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形容它，一场充满恶意和谎言的阅兵。他的国家正抵御俄罗斯的入侵，这场战争已进入第四年。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周五就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发表文章，该报表示，习近平和普京都希望确认两人仍然是朋友。该报表示，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并不是没有分歧，即使这些分歧从未公开表达过。习近平和普京展现出来给外人看的中俄关系亲密，也是为了掩盖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分歧。就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分歧，法国《世界报》写道，朝鲜派遣军队参与乌克兰战争，以及俄罗斯给朝鲜分享自己的专业技能，帮助平壤发展弹道导弹计划，这些让中国很忧虑。中国担心中国周边地区的局势不稳定，从而导致西方加强在自己周边的军事存在。在俄罗斯一边，俄罗斯希望加快向中国出口其碳氢化合物以增加收入，但是却没有能够推进西伯利亚之力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事实上，北京正竭尽全力确保自己能源供应的多样化。但是最成问题的莫过于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美国特朗普政府毫不掩饰自己希望俄罗斯远离被视为是美国宿敌的中国。特朗普今年三月份时宣称不希望俄罗斯和中国走在一起，而美国国务卿后来兼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卢比奥今年二月份时也表示，他希望让中俄关系不那么紧密。可是法国世界报指出，自2022年以来，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似乎试图破坏习近平和普京之间友谊的努力是徒劳的。自2021年至2024年期间，中俄双边贸易增长了 66%。目前俄罗斯对外贸易中的近40%是以人民币计价的，而2022年1月这一比例仅仅只有2%。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国际关系期刊《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的主编表示，在5月9号的象征意义之余，习近平和普京表明，尽管美国采取了外交手段，但长期来看，中俄关系是可以持续的，也是牢固的。但是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师则持质疑的态度，他说，习近平和普京现在应该证明他们之间的紧密关系可以更上一层楼， 三年来他们一直在展示他们之间的关系良好，但我们看到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出现了疲态。法国《世界报》表示，习近平和普京都想利用美国自我孤立所带来的难得的机遇，从而推进他们的摆脱西方主导地位、摆脱繁琐规范的世界愿景。但是特朗普自就职以来，至少与普京通过两次电话，他的特使维特科夫也与普京见过四次面。俄罗斯可能并不反对依靠特朗普来摆脱让他不得不转向东方的孤立局面。相反，习近平正与美国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贸易战。不论是谁领导华盛顿政府，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主要大国之间都是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争斗的。法国《世界报》认为，习近平似乎整个都集中在对抗美国的主导地位上，而普京的矛头指向的是乌克兰及其西方支持者，尤其是欧洲支持者。普京不像他的朋友习近平那样与现任美国政府正面交锋。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美国专栏。
本周美国副总统万斯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华盛顿举办的高峰论坛，试图修补与盟友之间的嫌隙，强调先前他对欧洲的批评是朋友之间的诚实建议，说他仍然相信美国和欧洲是同一支队伍，认为两个长期盟友之间可能会产生隔阂是荒谬的。他说欧洲与美国文化紧密相连，将永远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能够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制造出一个牢固的隔阂是十分荒谬的。三个月之前，万斯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了一场极具争议的演说，批评欧洲对言论自由与民主价值的限制正在摧毁民主。当时那番言论震惊了与会的欧洲领导人，也为美欧关系投下了阴影。然而本周三在华盛顿的对谈中，万斯面对德国资深外交家伊辛格的提问，选择降低语调，表示自己的出发点是诚挚的盟友关系，而非对欧洲的敌意指责。万斯说他是真心这么认为，作为朋友之间坦诚的提醒，都必须在言论自由与公民信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万斯这一次的发言不仅企图修补欧洲盟邦对他个人和特朗普政府的戒心，也在外交层面为美欧关系开启另一个阶段的调整铺路。在俄乌战争方面，万斯的语气则是介于特朗普的停止支援论与欧洲各国的全面军援立场之间。他表示特朗普政府认为俄乌双方目前的谈判缺乏建设性，太多时间耗费在历史恩怨和情绪指控。对于俄罗斯拒绝美国提出的30天停火方案，万斯表示美国将超越停火执念，寻求更长期的稳定方案，并坦言俄罗斯提出的条件过于严苛，而乌克兰对于原先方案的坚持也缺乏弹性。尽管白宫内部传出特朗普可能因为外交僵局而退出乌克兰谈判，万斯本周仍抱持不抱悲观的想法。他说只要双方愿意面对现实，仍有希望谈成协议。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政治圈对此议题的分歧越来越明显。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宣称上任的第一天就能够终结战争，但是最近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却表示那只是比喻性的说法。而万斯在担任参议员期间也曾经表态要结束乌克兰的军援，这也符合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规划。万斯日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批评了在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的想法，这进一步激怒了欧洲。当时他说 实现和平的最佳途径是让美国在乌克兰获得经济利益，并称这比从某个二三十年来没有打过仗的国家派遣20000名士兵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而美国和欧洲的防务议题方面，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走访布鲁塞尔，向北约成员国强调特朗普政府的新立场，那就是欧洲必须为自己的安全买单。赫格塞斯要求北约各国将国防支出提升至 GDP 的 5%， 远高于现行的 2% 基准。这个要求引发多国反弹，但是万斯说，若欧洲认真看待自己的安全，也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美国政府对于欧洲的态度转调，欧洲各国当然也看在眼里。德国新任总理梅尔兹上任首日便与特朗普通话。德国政府在声明中说，美国仍然是德国不可或缺的朋友与伙伴。不过梅尔兹也坦言，他对华盛顿的新调性不抱幻想，并呼吁欧洲应该加快战略自主进程。他表示，特朗普回归白宫对欧洲来说是一记电击，提醒欧盟不得再依赖美国的战略保护。北约创始国之一的挪威也发布了史上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欧关系已经进入不可预期的阶段，呼吁强化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安全连接。报告点出，美国外交政策不再稳定，北约在下一个20年之内的角色将面临重新定位。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白宫称特朗普不会单方面下调对华关税。华尔街日报表示，习近平派最高安全官员赴瑞士参加中美谈判，哈塞特称美中贸易谈判之前释放积极信号。瑞士财长表示，中美可能在会谈期间暂时互免关税。特朗普贸易战对华冲击低于预期，马克龙呼吁推动乌克兰停火计划。特朗普中东访问前，美伊将重启新一轮谈判。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从4月22日印控克什米尔发生26人死亡的血腥袭击以来，印巴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两国正面临卷入一场持久冲突。而对于经济本已脆弱的巴基斯坦来说，这场冲突不仅是军事挑战，更可能是一场严峻的经济考验。印巴此次冲突之际，正值巴基斯坦刚刚走出一个经济相当困难的时期。在前总理伊姆兰汗任内，该国通胀高企，巴基斯坦卢布大幅贬值，加之2022年夏季遭遇史上最严重洪水的打击，导致2023年巴基斯坦一度处于主权债务违约边缘。尽管在去年年初新总理谢里夫当选之后，成功争取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0亿美元贷款，其前提是来自于沙特、中国和阿联酋等盟友集体注资120亿美元。巴基斯坦的经济形势此后有所改善，但是该国依然处于财政濒临破产的边缘，政府不得不采取停止燃料补贴和增加征税以填补国库。国际评级机构穆迪5月5日发布报告警告，与印度的任何军事冲突升级都将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构成压力，并严重干扰政府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努力。目前巴基斯坦约 60% 的财政收入都用于偿还债务利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官员麦拉吉·侯赛因在巴基斯坦主要报纸黎明上评论说，这一状况使其几乎无法增加军备预算。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24年巴基斯坦的军费约为100亿美元，而印度为860亿美元。此外，穆迪也警告，如果紧张局势持续，还可能削弱巴基斯坦获得外部融资的渠道，进一步压缩本已不足的外汇储备。这些储备目前远不能覆盖未来几年内外债偿还的需求，尤其是对于中国这一最大债权国的还款压力巨大。回顾历史，印巴之间的冲突总是伴随着巨大的经济代价。1999年卡吉尔战争导致巴基斯坦经济增长率由 4.2% 下滑至次年的 3.1%。 而2019年印军对40人死亡的印度布尔瓦马袭击进行报复性空袭之后，导致两国股市暴跌，一周内市值蒸发120亿美元。发展问题专家谢赫警告称，今年的大规模冲突将更具破坏性，战争可能引发恶性通胀和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尤其引发担忧的是，印度在4月24日宣布将暂停执行1960年签署的印度河水协议，这被巴方称为战争行为。该协议是印巴在冷战高峰时期达成的关键性条约，确保了两国在水资源分配的基本稳定。协议内容包括，印度必须让其西部三条河流自由流向巴基斯坦，不得储水或者改道，仅可用于水力发电。尽管印巴之间曾爆发过三次战争，但协议始终未被破坏。巴基斯坦专家哈桑·韩在《黎明报》撰文警告说，水资源问题是印巴关系中少有的保持稳定的领域，而这种可预见性如今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印度河流域灌溉着巴基斯坦 65% 的土地，尤其是农业重镇庞泽普省，是水稻等粮食作物的中心产区。不过有专家认为，印度短期内并不具备完全断水的能力。巴基斯坦学者阿巴斯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指出，印度在西部三条河上的水坝大多为过水式，没有大型的储水能力，无法立即控制下游的流量，而且季节性的冰川融水和自然流量巨大，即使印方有意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大幅减少下泄的水量。不过这一情况可能在旱季发生变化，水量减少将给予印度一定的操作空间。此外，在最近几天的空袭中，印军还破坏了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的吉鲁姆杰鲁姆水电站，该电站是该国提供电力的重要战略设施。专家指，巴基斯坦人口已从1950年代的3500万增长到了今天的2亿，无论是水资源还是其他，都面临着资源的紧张，长期的电力短缺已使得该国民众经常性的持续断电数小时。如果印度如其所威胁的将控制或切断向巴基斯坦的河水流量，情况将会雪上加霜。而一旦印度河条约被终止，将使得两国进入到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以上的今日经济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印太纵览，欢迎收听。
最好的礼物是健康，父母健康就是最大的幸福。呵护心脑血管健康，我们给您推荐老友福南极磷虾油。这款磷虾油里面的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中国大陆，那么您只要打开中国的广播电视，就经常能够听到或者看到类似的推销南极磷虾以及磷虾油的广告。南极磷虾油因为含有丰富的人体健康所必需的 Omega-3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而在最近几年来成为中国消费者孝敬老人探望病人的热门消费产品。南极磷虾是一种生活在南冰洋的类似虾的无脊椎动物，它们身体长达6厘米，体重为2克左右，一般的生活寿命在6年左右。它们以群集的方式生活，有时磷虾群的密度可以高达每立方米1万至3万只。它们以海水中微小的浮游植物作为食物，它们可能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生物。虽然无人知晓它们的具体数字究竟是多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是南极的生态系统得以维系的关键的物种。因为首先，磷虾是生活在南极海域的所有生物，例如鲸鱼、企鹅、海豹和鱿鱼以及其他的水生动物的主要食物的来源。因此，磷虾数量的减少将会直接影响南极海域的生态平衡。其次，普通人有所不知的是，长度不到6厘米的磷虾还是海洋的碳储藏链中的关键性的一环。 磷虾以水面上含碳丰富的藻类为食，消化后将碳废物释放到海底。两年前曾经有非政府组织对磷虾的碳储藏功能进行了评估，认为磷虾通过它们的消化功能向海底运输了高达2300万吨的碳，相当于3500万辆汽车的排放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磷虾生活于冰川覆盖的南冰洋，渔船必须配备特殊的设备才能够在南极捕捞，而且由于磷虾的体积太小，捕捞它们的渔网必须十分特殊，在捕捞磷虾的同时又不受到其他海水中细小植物的干扰，因此能够在南极捕捞磷虾的国家屈指可数，历史上主要是挪威、俄罗斯、日本以及韩国等拥有寒冷地带捕鱼经验的国家。不过近几十年来，对磷虾的市场需求呈直线攀升，因为一方面随着渔业养殖业的开发，磷虾粉被广泛用于水产养殖业的饲料添加剂，而另一方面磷虾被提炼成油而成为高价格的营养品，它的价格比鱼油高出30倍。据非政府组织改变市场基金会两年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预计2020年至2027年期间，以磷虾油为基础的食品补充剂市场将增长 13.1%。 这是一个利润丰富而且不断增长的市场，而挪威的渔业和生物技术公司阿盖公司是该行业的领导者，拥有全球 80% 的磷虾油产品。该公司正在计划通过开发新的磷虾产品来维持这一市场。今天虽然挪威依然是磷虾捕捞行业的领军国家，不过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中国迅速的后来居上，逐渐挑战挪威的世界第一的地位。去年9月，中国国内最大的南极磷虾专业捕捞加工船下水，这就使中国的磷虾捕捞船只增加至5艘。与此同时，中国官媒将南极磷虾称为是海上金矿，声称其含有丰富的高蛋白、高磷脂、高营养，一年捕捞7000万吨南极磷虾，即可为世界1/4的人口提供200克的高质量蛋白。磷虾似乎成为中国举国上下齐声要捕捞的生物，而事实上，据介绍，中国对磷虾的首次捕捞不过是在2009年。2009年年末，中国首次派遣了2艘大型远洋渔业拖网船赴南极作业渔场探捕南极磷虾，首次捕捞量为1956吨。之后中国对南极磷虾捕捞的规模迅速增加，作业渔船从2艘发展到了5艘，产量增加至16020吨，探捕站点从93个扩大至107个，探捕调查总面积增加了2万平方海里，获取了大量南极磷虾样品和海洋生物环境数据。随着技术装备的不断提升，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在南极磷虾的捕捞总量占全球总量的 15%， 仅次于挪威。然而对磷虾的大规模的捕捞引发了环保人士的担忧，以至于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在其2022年的报告中正式提出警告，警告磷虾资源将面临枯竭。磷虾捕捞行业被描述为是既不可持续也不可持续，因为不仅捕捞业会导致磷虾的资源枯竭，而且捕捞行业将会直接对南极的生态产生负面影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的报告甚至提议生产者转向替代来源，例如海洋浮游植物、大型藻类或者海洋细菌等等。尽管挪威、中国等捕捞大国对磷虾资源是否存在枯竭的威胁持有保留，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今天南冰洋的磷虾的数量确实明显的减少了。法国著名的极地探险家、40多年来反复在南北极地区探访考察的 Jean-Louis Etienne 先生日前在接受法广专访时确认说，在最近20年内被捕捞的磷虾的数量增加了10倍。他在访谈中强调了磷虾在南极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他说，
Alors le krill c'est un petit crustacé qui ressemble à une crevette qui fait 4 ou 5 cm de long、ouais. et c'est le, le maillon essentiel, si vous voulez.
磷虾是南冰洋所有生物链中最关键性的一环，因为南极的所有生物，从水中的鱼类到天空中飞翔的鸟类，都离不开这一食物链中最基本的一环。对磷虾的捕捞，一开始的时候，捕捞船使用渔网，他们发现磷虾油因为挤压和往往会破网而出。今天的渔船都设备齐全，拥有压榨机以及冷冻机舱，直接将磷虾压成泥。因此磷虾的捕捞规模不断壮大。今天有一个叫 GAMLAB 的机构，它的作用就是要限制磷虾的捕捞，因为倘若不加以有效的限制，那么随着磷虾的消失，南极地区的所有鱼类以及其他的生物都将面临消失。
Et puis essayer d'estimer la richesse en krill. S'il n'y a plus de krill, la faune totale disparaît.
Oui, Jean-Louis Etienne 在访谈中谈到的 GAMLAB 机构是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即南极海生委的简称。南极海生委成立于1982年，旨在保护南极洲的海洋生物，其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南极磷虾的可持续捕捞问题。南极海生委是一个由27个成员国和10个加入南极海生委公约的国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其中就包括一些磷虾的捕捞大国，例如挪威、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国。根据南极海生委网站的介绍，该委员会多年来成功地对不同种类的磷虾进行了协调研究，并制定了以生态系统保护为重点的预防性管理规则或保护措施，使磷虾的捕捞长期受到限制，也就是说，每年的捕捞水平不得超过磷虾种群规模的 1%。然而，由于磷虾存在总体数字并不明确，这一 1% 的限制水平因而也十分带有弹性。观察家们一致认为，磷虾群的规模正在大幅度的减少。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绿色和平等环保组织都对规模逐渐壮大的磷虾捕捞队伍表示担忧。有非政府组织，例如改变市场组织，甚至呼吁禁止捕捞磷虾。去年10月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南极海洋生物保护委员会的会议上，一项旨在限制南极四个地区的磷虾捕捞量的协议遭到了来自俄罗斯以及中国两国的否决。那么中国与俄罗斯否决上述限制捕捞提议的理由是什么？对出席会议的澳洲学者来说，俄罗斯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中方的否决则是出于自身的战略考量。他们认为中国对此有长远的规划，中国正在打造五艘捕捞磷虾的船只，而其中的四艘基本已经完工。新加坡管理大学研究海洋与环境问题的法学副教授刘能也在接受对话地球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立场与当前的渔业发展规划有关。2022年，中国农业农村部发表了促进“十四五”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积极参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事务，严格落实养护措施，全面提高履约能力。“十四五”全国渔业发展规划也明确指出，要有序稳定地发展极地渔业。另外，中国也在加强南极的考研工作。去年4月，中国完成了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雪龙极地破冰船对南极磷虾分布及其课题进行了考察。这些雄心壮志源自于顶层规划，也切合建设海洋强国的愿望。除了长远规划以及雄心战略之外，也有中国学者对设立南极保护区的理念提出质疑，质疑其科学依据以及经济效益的合理性。上海海洋大学有学者甚至认为，在科学基础不足的背景下设置的保护区，无法有效地养护南极生物，还可能会增加南极治理权被垄断的风险。中国学者的上述言论也从侧面彰显了中国远洋捕捞渔业在开发渔业之外所肩负的开拓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使命。听众朋友，以上的环境与发展节目向您介绍了一些您在购买南极磷虾油时有所不知的信息。 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今日欧洲，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法语世界，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为什么新的教皇不是法国人，梵蒂冈内部的权力博弈和法国的宗教处境。随着教皇方济各的去世，世界各地的目光都集中在新教皇之上。综合西法兰西报、费加罗报等媒体的分析，尽管一些法国媒体频频提及法国马赛枢机主教让马克阿维利纳，认为他是热门人选，但他的当选几乎是不可能的。被誉为教廷的长女的法国也早已不在神坛之上。首先来看法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双方往来已久，但近年来却经历了诸多裂痕，尤其是在宗教信仰的实践上。法国的天主教徒比例急剧下降，仅有 4% 到 6% 的法国人定期参加宗教活动，这一比例在欧洲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天主教会的核心理念和教义在法国当代社会中遭遇挑战，这种低迷的宗教实践率使得法国在梵蒂冈的影响力减弱，尤其是在教皇选举时更是显得力不从心。反观意大利，意大利的天主教传统依然深厚，几乎所有教皇都来自意大利。虽然近几十年来一些教皇来自其他国家，但意大利作为教会的发源地，其在梵蒂冈的核心地位依然无可比拟。即使意大利的教徒比例和法国相差无几，但意大利在梵蒂冈的历史影响和宗教领导地位使得其枢机主教在选举中更具有话语权。另外，法国在梵蒂冈的声誉一直不佳，近几年法国在堕胎、安乐死、辅助生殖技术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教会的传统教义相左，这些政策上的分歧加剧了法国和梵蒂冈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有一些法国媒体被批评具有地方主义情节，这被一些人认为也加剧了法国和梵蒂冈的裂痕。例如法国媒体不断在报道中提及让马克阿维利纳等法国枢机主教，将他们视为教皇热门人选，这种过于明显的地方色彩不仅没能增强法国候选人的国际支持，反而让外界觉得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过于傲慢和自信。例如在教皇方济各葬礼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四位法国枢机主教一同在罗马共进午餐，这一事件引起了意大利保守派媒体的强烈批评。这些媒体认为法国此种行为是典型的傲慢，缺乏对其他国家枢机和教廷权力机构的尊重。但也有观点认为，就像意大利自然而然会分析意大利人当选教皇的可能性，美国人会自然而然地分析美国人当选的可能性，法国人也有权利这样做。更何况各国元首对教皇继承问题的关注是不可避免且在情理之中的。历史上法国的确在某些时刻对教皇选举产生过影响，例如在1958年法国总统戴高乐通过驻圣座大使为意大利枢机主教朗卡利及后来的教皇约翰23世进行游说，成功促成了朗卡利当选。但是随着全球化发展，梵蒂冈内外的权力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法国在其中的作用变得更加微弱。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媒体的所谓的自大并未给法国候选人争取到实际支持，反而在外界看来，法国这样的介入行为带来了副作用，削弱了法国枢机主教当选的可能。近年来梵蒂冈的选举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教廷选举的全球化，非欧洲籍枢机主教的数量迅速增加，尤其是来自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选举人正在崛起。这一变化意味着教皇选举不再局限于欧洲传统势力范围，而是向全球范围扩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其在选举中的影响力明显受到了来自新兴地区的枢机主教挑战。例如阿根廷的方济各教皇的当选便是全球化选举趋势的体现。面对来自意大利的候选人和其他全球新兴力量，法国的地位显得更加微不足道。更何况教皇选举不仅仅是单个枢机主教的竞争，更是各国枢机主教集体行动的结果。例如意大利枢机主教往往更能够集体协调，形成对教皇选举的强大影响力。尽管法国的阿维利纳等 等候选人具有一定的个人魅力，但他们依然需要跨越意大利枢机的集体阻力。尽管法国枢机主教让马克阿维利娜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的热门候选人名单上，但法国人没能当上本届教皇，这是一个几乎势必出现的结果。好了，以上是本期的法语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了为什么新的教皇不是法国人，梵蒂冈权力博弈和法国的宗教处境。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白宫称特朗普不会单方面下调对华关税。路透社报道，习近平派最高安全官员赴瑞士参加中美谈判。哈塞特称，美中贸易会谈前释放积极信号。瑞士财长表示，中美可能在会谈期间暂时互免关税。特朗普贸易战对华冲击低于预期。马克龙呼吁推动乌克兰停火计划。特朗普中东访问之前，美伊将重启新一轮的谈判。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法国歌曲，这是由 Roshka 所演唱的 L'Aube et l'Orag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